保罗这样祷告：
求神使我们真正知道信徒的指望是什么，所得的基业何等丰盛，知道神向我们所显的能力何等浩大，这都是照他的大能大力运行的。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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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们。
请听汪川生牧师撰写，杨谦老师播音。救恩何等浩大。
第二章，神造人的原旨与恩典的失去。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行的一切昆虫。偶尔听见一些基督徒是这样传福音：信耶稣上天堂，不信耶稣下地狱。说的人似乎理直气壮，但听的人可能误以为信福音也是一种功利的选择，或是说基督徒的神是一位非常严厉可怕的神。也有时候传福音的人仅强调神的审判或是基督的大爱，也能得到不错的回应，只是若在后续的教导中忽略了人是什么，为何人必须信福音，以及福音对他的意义等更根本的问题，可能会使一些信徒将他们的信仰建立在并不平衡的基准点上。曾经有人问一位在银行工作的姊妹，如何分辨真钞和假钞？她的回答简单明了：先充分认识真钞，自然就能分辨假钞。的确，认识真钞就是分辨假钞的先决条件。同理，认识人生命的起源及人之所以为人，才能明白人一切问题的根源及信靠神的必须。可见，认识救恩的首要就是先来看清神怎样造人。事实上，许多关乎救恩的经文都和人的受造有密切的关系。例如，为何圣经说神爱世人，而且爱到一个地步，愿意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甚至为人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这些问题的答案都和神如何造人有分不开的关系。有趣的是，当保罗讲到神奇妙的救恩计划时，也常从神的创造切入，或与人的受造关联。例如，以弗所书一章四节，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以弗所书三章九到十一节，又使众人都明白这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的奥秘是如何安排的。这是照着神从万事以前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所定的旨意。以弗所书四章二十四节，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第一节经文是论到早在创世以先，神已经预见并定下整个在基督里的救恩计划。第二处经文则强调神在基督里的旨意不仅在创世以前既已立定，而且与他的创造有关，故经文刻意强调说创造万物之神里的奥秘。而第三处经文则显示 救恩的要旨之一，是回复人在受造时既被赋予的特质：真理、仁义和圣洁。显然，神救恩的原旨不仅藏在神造人的法则中，救恩的旨意也不过回复神创造时既有的旨意。因此，若我们仅从保罗对因信称义的辩证来理解这套福音真理，极有可能无法理解这真理中的许多重点是如何产生的，他们对信徒的意义又是如何。一、神造人的原旨。创世纪第一、二章可说是圣经最重要的经文之一，因为记录了神创造的重点和旨意，也是人探索神救恩旨意的起点。根据这两章经文，可以归纳出神造人的几个重点：一、人有特别的生命，按着神的形象和样式。按圣经所记，人的受造与所有的万物不同，因为所有的万物皆因神的话而有，但唯独人的受造不是依着神的说话，乃是神按照他的形象和样式造人。不仅如此，在这过程中，神将他的生气吹在人的里面，人就成了有灵的活人。相关经文如下：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创世纪二章七节，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人性尊贵的由来。人这特殊的受造，说明了人性的尊贵远超过其他的万物，甚至比天使还尊贵。正因为人是如此的尊贵，所以神把他所造的一切交给人来管理。因此，若把人当作高等动物来看，实际上是对人的作践，也是否定了人的尊严。可见，伤害人自尊心的往往不是别人，乃是错看自我的生命观。圣经上说，神是个灵，可见这个样式显然非指外在的形象，乃是从生命的特质来说的。如同以弗所书四章二十四节，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它说明了人原有的生命特质，它既显明在神的律法，也存于人的良心之中。正因如此，人既必须为这样的本性负责任，故此人有神的形象和样式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若不认识此根本，人既无法建立正确的生命观和价值观。大洪水后的第一道伦理命令。神按着他自己的形象造了人类，这神的形象不仅关乎人的自我定位，也关乎人与人之间的相处之道。虽然亚当夏娃违背了神的命令，但在大洪水的第一次审判之后，神依然宣告了第一道伦理命令。创世纪九章五到六节：流你们血、害你们命的，无论是兽是人，我必讨他的罪，就是像个人的弟兄也是如此。凡流人血的，他的血也必被人所流，因为神造人是照自己的形象造的。神会如此要求，显然是因人类虽然堕落了，罪因而进入人性之中， 但神创造的特质依然部分残留在人的生命中，使人保有良心的功能。神并依此定下了人最基本的行为准则，作为人类共处的基本规范。故孟子也发现人的一些特殊性情，如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是非之心等，是人皆有之，并依此建立了他的仁者仁也的儒家思想。在以弗所书中，保罗教导信徒，做父亲的不可惹儿女的气，做主人的不可威吓自己的奴仆。这些提醒都是基于这最基本的原则，对当时的时代来说却是划时代的提醒。实则保罗不过是回归神创造的本意，可见人之所以为人，乃在于神造人时所赋予的神之样式，此为人一切美德的根源，也是人自我认知并与人相处的根本。二，人和神有特殊的关系，人是神的儿子。人生命的特别不仅显明在人生命的尊贵，也在于人和神之间有生命的关系和情感。这个特别的关系乃是因为神将他的生气放在人的里面，所以路加福音耶稣基督的家谱追溯到亚当时说，亚当是神的儿子。除此之外，旧约也有好些地方说到人是神的儿子，或是说神是我们的父亲。由这生命的关系，我们不难了解为什么神爱世人，为什么在亚当犯罪后他并没有毁灭亚当，然后重造一个人。因为在爱里，那个生命是无可取代的。为了这个所爱的生命，神甚至将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三，人有一个特别的地位，治理神所造的地。人的尊贵除了有神的生命之外，也显明在管理的地位上，因为神把他所造的万物都交给人来治理。创世纪一章26-28节，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因着这个治理的地位和权柄，人自然是高于其他的受造之物，故有诗人说，神使万物都伏在人的脚下。然而经文同时指明了和这地位相关的三个重点。首先，人这尊荣的地位并非出于人的自取，乃是神所给予。如经文的强调，神使人管理，所以人必须顺服于神的权柄，而且向他负责。其次，这是一个群体性的治理，即神并非将这些受造的万物交给一个人来治理，乃是生养众多的人类。第三，这治理的地位来自于人有神的形象和样式，这是人有治理地位的前提。
彰显于天，将。
二，罪从亚当入了世界。今天的科技似乎拉近了人们之间的距离，使天涯变成咫尺，分居世界各地的亲人朋友可以随时借着网络群组分享资讯和聊天，让世人可以享受网络所带来的便利。然而罪也同时借着网络渗透至世界各个角落，如色情、暴力、欺诈等等。当然，罪并非来自于电脑，它们乃是存于人性之中。电脑不过成了人犯罪的工具，网络犯罪的泛滥只是显明人堕落的严重而已。一，罪从哪里来？当保罗解析因信称义的真理时，他先用了近三章的经文篇幅来讲罪。讲到罪，这是许多慕道朋友的困惑。什么是罪？罪又是怎么来的？为什么信耶稣必须认罪悔改？认罪又是认什么罪？这一连串的问题似乎让人应接不暇。保罗把我们的眼光带回到起初的亚当，在罗马书五章十二到十五节，他说，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然而从亚当到摩西，死就做了王，连那些不与亚当犯一样罪过的也在他的权下。十二节中的一人，即下文所指的亚当，他是人类的始祖，也代表人堕落的起始。保罗不仅借着亚当的堕落来解释罪的根源及他所带来的恶果，同时也让人看见自亚当之后世人的处境被罪和死的权势所掌控。所以我们必须先从亚当的困境来认识起初发生了什么事，为何他的行为带来这么严重的恶果。二，最大的谎言，你们便如神一样。依创世纪第三章的记录来看，亚当堕落的起点是因为他们违背了神的命令，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然而许多接触过圣经的慕道朋友或是基督徒常有一个疑问，不过是吃了一个果子，为何就带来死亡的结果，罪也就因此进入了世界？这需要同时从蛇引诱夏娃吃分别善恶果的陷阱和吃者的心态来看。当时蛇引诱夏娃说，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蛇的意思是，你们不需要依靠神来指示你们善恶，只要你们吃了这棵树的果子，就可以和神一样，如此你们可以自己决定善恶。人能如神一样，实在是最大的谎言，也是一个有极大诱惑力的试探。为何圣经说，魔鬼起初就是说谎的，也是说谎之人的父？这话不假，因为他从起初就撒下一个弥天大谎。这个谎言实际上有两个层次，一，你们可以不需要神，你们能自己做主；二，你们可以像神，也就是扮演神的角色。这两个层次的试探实际上就是要人改变两件事，首先改变人与神之间关系的定位， 当人觉得不需要神时，就是把神排除在自己的生命之外。其次，改变人的自我定位，人要扮演神的角色。我们需要来看看这表面上看起来简单的两件事会带来多么严重的后果。
你的罪虽像朱红，主笔时变成雪白。你的罪虽像朱红，主笔时变成雪白。你罪虽红如丹颜，比白如像朱红，你的罪虽像朱红，朱笔时变成雪白，朱笔时变成雪白。靠主进到身前，主都能拯救到底。凡靠主进到身前，主都能拯救到底。因他作祭司在天，为我们身前，凡靠主进到身前，主都能拯救到底，主都能拯救到底。
本栏目救恩何等浩大，作者汪川生牧师，播音杨谦老师，欢迎重温，下载，分享。